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的正道主题是繁衍生命。那么当然也是接续我们最近这一系列的主题，关于宣讲我们教会的这个使命，代代相传。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是最后一个主题，叫做繁衍生命。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繁衍生命后边呢，有三个要点，分别是产生信徒、儒养信徒和差遣信徒。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看到后边的这三个要点之后呢，也都会比较心领神会。这里所说的繁衍生命，自然指的就是繁衍属灵的生命，或者我们把它讲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传福音，领人信主。那么关于繁衍生命这一点哈，这个我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更多的是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边，就是说走的是我的脑，没有走我的心。就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践行大使命，要传福音，要领人信主。那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更多的是这个只是对我来说是停留在脑袋当中的一个好像我们必须要去做的这样一个任务。那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开始对于繁衍生命或者说这个代代相传开始有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体悟，或者说是有些感触。那么我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繁衍生命或者说代代相传开始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呢？大约是从2023年的年底一直到去年2024年的上半年这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相信如果上周有参加我们主日敬拜，并且留到最后听完这个我们这个今天的领会董玉阳弟兄的这个见证的话呢，大概就可以知道，就是去年的2023年年底到去年的上半年这段时间，刚好是我们青年团契这个以旧换新，就是有新的年轻一代的我们说核心的领导或者说领袖被神兴起，然后呢有新的我们说这个青年团契的核心同工团队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我现在回顾起来，我事后去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其实有非常多的很想感恩的一个地方。我那个时候忽然之间想起我以前读经的时候读过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历代之下，历代之下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翻就翻，如果翻不到也没有关系，我给大家读出来哈。这个历代之下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是讲到当时所罗门王他继承王位了，那么他现在要开始建造圣殿了，所以呢他就写信给这位推罗的一位王叫做西兰哈，向他去跟他有一些这个往来哈，他需要木头香柏木啊建造圣殿等等。那么当时这位推罗王西兰呢，他就回信啊给这个所罗门说，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我当时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西兰王还真是很懂得什么叫做外交辞令哦，就让人觉得说好像这个所罗门能够被选立为王是耶和华神爱他子民的表现。我当时觉得不以为然啊，有点不以为然。接下来这位西兰王接着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更加的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大卫大概有多少儿子吗？在历代志上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里边记载了一个大卫王儿子名单，里边有姓名的当然他们没有姓，有名字的儿子就有19位。后面还提到说嫔妃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复数就嫔妃的儿子们没有算在其中。那既然是复数，那就表示至少两个儿子嘛，对吧？所以2+19，21个人。换言之，大卫王至少有20多个儿子，可能还不止，可能甚至可能有30几个、40几个，我们不知道。但总之就是他有几十个儿子。所以对于当下的我来说，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说好像所罗门有什么特别的，是好像是上帝要特别选立的，是上帝要特别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儿子。但是直到这个去年上半年， 青年团是有新的一代的，我们说这个 leader 接任上来以后，我才对这句话有深刻的感触，就是耶和华因为爱他的子民，也就是说上帝主动的拣选和兴起青年团契的新一代的，不是跟我同龄的，不是比我更老的，而是更年轻一代的团契的核心同工起来，这是上帝爱这个团契的表现。因为上帝爱这个团契，所以上帝未来有很多的旨意要在这个团契里边去实行。所以青年团契的同工们也不用太嘚瑟，我们明白上帝对于这个团契的旨意之后，我们更加应该警醒跟从神。我自己从2014年开始这个团契，一直到2024年，几乎可以说是很准的十年。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十年，青年团契同工们，你们要怎么样的去跟从神？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谨守自己的心，好好的跟从神，看看神到底要在这个团契里边要实行什么样他的作为。所以来到这点之后呢，就呼应上我们这个使命叫做代代相传哈。那么既然我们要代代相传，那么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看到今天的这个单章啊，我们看到什么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也是跟青年人有关的哈，就是什么教会要现在正在计划当中呢，就是我们要参与到BC 省这边两所大学哈，就最有名的两所大学，一个是 SFU 的校园团契的施工，一个是 UBC 的校园团契施工。那么这很好，我们其实已经开始进展了，我们找了好几位牧师一起来开会，也开了好几次会了，跟他们这个同工也开过会了，然后下周继续开会。所以呢，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我一直有一个恐惧战惊的点，就是我相信弟兄姐妹们这个小组哈，可能有一些小组已经查考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了，里边就对不起，还有到第三章的。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三章里面有特别提到说，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服事或者说施工其实是在做一些草木合接的工程。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我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施工哈，我们也轰轰烈烈的搞了那么多，联系这个联系那个人，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打算，但是最后会不会搞到后面是草木合接的工程，甚至可能也不用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审判台前才被揭示出来是个草木合接工程，说不定很快的就是在那边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就不了了之了，就过于突然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我很害怕。甚至是我想的比较可怕一点，就是会不会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感到说好像教会的施工是在搞运动，一阵风吹过然后就归于土壤了，就没有了。那么以后我们再要有一些施工发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有这个信心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哈。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施工的最后的这个结果都是在神的手中的，都是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但是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想传福音的人，我们都要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人的这个位分上面，在我们人的职责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以至于不论最后的这个结果怎么样，至少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你交代我们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做了，那主也会告诉我们说，是的，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经文，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传的，他有什么样的记载在或者说被圣灵启示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要我们从中有所学习有所警戒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哈。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大家读了刚刚也是读了有个几十节吧，应该有二十几节左右的经文哈，你们觉得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怎么样，好还是不好？挺好的是吧，挺不错的啊，是真的真的很不错对吧。那当然这个我们一定要有圣经依据哈。那我们看到保罗在一开始啊，他问安结束之后啊，他马上就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来献上感恩和赞美。那他感恩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我在这里呢特别把几个关键字加了下划线，大家看到没？信心、爱心还有盼望，对不对？有没有想起点什么？很多人把这个弄个小大字啊，这个 那个什么相框挂在墙上的，性忘爱的，或者性爱忘，对吧？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可以说哈，从他们的这个我们说他们的功夫啊，他们的劳苦啊，他们的忍耐上面，就可以凸显出他们可以说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的我们非常浓缩的这样最核心的三大要素，性爱忘都有了，都有了。那么弟兄姐妹，我要继续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这样一个我们说很不错啊，很不错的这样一个教会，你们觉得它大概要花多长时间来建立？我们一定要有圣经依据的，我们一定要有圣经依据的哈。我们来看依据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就介绍到当时保罗跟希拉就使徒一行他们第一次来到帖撒罗尼迦，怎么样呢？提到说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个是保罗第一次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传福音他是有一个他的所谓的这个素常的规矩的。什么是素常的规矩呢？就是保罗一旦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先找当地有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如果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就会先到这个犹太的会堂里边去传福音，然后才到其他的当地的其他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到这里啊，这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保罗也是按照他这个规矩进去的，传了多长时间？三个安息日，换作我们今天这个阳历来算的话，就是三个礼拜六嘛，对吧？三个礼拜六是多久？仨礼拜。那仨礼拜的福音传了之后怎么样呢？效果如何？第四节马上告诉我们了，他说什么？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短短的仨礼拜就带起了一批信徒了，人数其实也不算少的，有许多近前的希腊人，然后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就是当地那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那些家庭当中的这些女眷们。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这个雏形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就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但是好景不长，马上这个当地有许多不信的犹太人，因为他在犹太会堂里面嘛，对吧？所以有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就怎么样的心里嫉妒，然后怎么样呢？就招聚了很多的市井匪类啊，想要把这个使徒保罗他们拉到这个官府里面去。那当然我这边用省略号，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因着马上很快的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的这个逼迫，导致怎么样呢？第十节我们就看到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也就是说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施工并没有真的完成，并没有真的完成，就只好在匆忙之下离开帖撒罗尼迦了。那么保罗跟希拉到底在帖撒罗尼迦待了多久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准确的那个圣经告诉我们，但是呢我查了一些解经资料哈，我们如果说以这个三周为例哈，这个三个安息日为例的话，如果算上前后一些零碎的时间，可能也就一个多月，但是最长最长不会超过几个月的，不会超过几个月的。所以换言之，一个像帖撒罗尼迦这样又有信心又有爱心又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见证的这样一个教会，居然是短短的最多不过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建立起来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何保罗一行他们有如此强大的属灵生育能力，好像就是也就这么几个月居然就可以把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了哦。那当然我们知道神对每一个教会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有些教会确实可能可以像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短短的一段时间就可以建立起来，有的呢可能到一个地方可能传福音传了几年可能都带不了一个人信主，当然这个都没有关系哈。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所提到的，就是在我们人的责任的这个范围里边，我们先不要去管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在我们人的责任范围之内，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到底要从保罗一行身上学习到什么？我们要从中看到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强大的属灵生育能力。好，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往下面走哈。我们要带着这几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如何产生信徒、如养信徒和差遣信徒的哈。 我们接下来往下边看，我们先跳到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首先看到第一节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什么叫做不是突然的？就是保罗他们进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去传福音，这个传福音最后的这个结果不会归于突然，就是不会你传了个寂寞，你传半天最后啥都没传成。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原晓得，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好像对于这个结果还蛮笃定的，就知道保罗他们传福音不会归于突然。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保罗提到说不会，你们原知道不会归于突然呢？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反差，就是保罗他们到底是在什么环境里边传福音的？什么环境？我加了个下划线，大征战。保罗为什么会去到帖撒罗尼迦？是因为他们领受了马其顿的意向，马其顿的意向就是引领着使徒一行去往欧洲传福音的。他们去到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就是在他这边所说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他们在腓立比遇到了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还知道吗？还记得吗？如果读过使徒行传的话，在使徒行传第16章，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嘛，遇到了那个支布匹的这个吕底亚，对吧？然后有了教会，然后建立教会之后怎么样呢？很快的就被这个押送到这个就被下监了嘛，对不对？然后下到监牢里面怎么样呢？保罗和希拉就夜晚唱诗赞美神，地大震动，对不对？结果哇，很神迹般的带领了当时的一个狱卒一家来信主，对不对？但是很快就是他们虽然带领狱卒一家信主之后呢，他们也是被鞭打嘛，鞭打完了之后就把他们轰走了，就被赶走了。所以他们是在一种逼迫的这个环境里边来到帖撒罗尼迦来传福音的。那么他们当时面临到的依然也是一个被逼迫的环境，就是当地的那些不信的犹太人逼迫他们，不让他们在这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在这样一个受逼迫的环境里边，是不是很有可能我们会担心说我们传福音最后传了半天，这个逼迫一来，冲击一来，最后就把教会给冲散了？有可能的吧，有这个担忧的吧。但是我们会发现，哇，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有笃定哦，他们相信这个传道的事工不会是突然的，不会是突然的。为什么？而且不光光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原晓得啊不会是突然的，我们跳回到第一章里边哈，连保罗他们都有这种笃定。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第四节说什么？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哈，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蒙谁的拣选？蒙上帝的拣选，对不对？那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怎么那么笃定说他们是被神拣选的呢？会不会是假信呢？保罗继续说了，他说，因为，他就说原因了，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有没有跟我们现在同步读经的这个哥林多前书有发生一些回响？有讲过类似的吧？保罗说过什么？他说我们传福音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大能和圣灵的明证，对不对？所以这边保罗再次提到，他说不独在乎言语，并不是说我们就傻里傻气的好像可以随便乱讲，还是要有一些合宜的言语的，对吧？我们至少要把福音的内容跟对方讲解清楚。但是真正能够带领这个听到的这个人去相信福音的这个能力的来源是谁？圣灵。当圣灵在使徒们的或者说这些传道者的言语里边做工的时候，他就会使传道者的言语里边带有一种非同一般的能力，使听到的人得着福音的亮光，使听到的人被光照，使听到的人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的大能之下，愿意谦卑的悔改，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以至于我未来生命的主宰。这种能力来自于圣灵的做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什么？神的工作，他的全能和他的圣灵怎么样呢？大能的运行在了传道者的身上，使得他们的言语里边带着什么？神的全能，神的全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不能停在这边，我们继续往前走。保罗还提到说什么？并充足的信心。这个充足的信心的这个信心， 我们如果把它准确一点，或者说更直白的翻译出来，这个信心指的是对什么什么的一种确信，一种确信。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神的工作并不仅仅是运行在这些传道者的身上，更是大能的运行在了听道者的身上。所以神的工作也运行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人的身上，对不对？赐给他们什么呢？基于什么？拣选，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对不对？所以上帝要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能够确信福音是真的的那个信心。圣灵借着圣道来做工，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彰显在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人的身上。那么这个确信哈，我们不要仅仅只是停留在好像是完全是神的这个工作，当然的确是神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保罗后边继续说的，我们看到说并充足的信心，后面还有一句提到说正如，正如，也就是这个信心正如一个什么什么。那正如什么呢？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啥意思？就是说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人他对福音的真实，他的那种确信，就正如他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们在他们当中是怎么样为人的。换言之，我讲的更赤裸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这么确信福音是真的，他真的是真的。一方面神透过圣道圣灵来做工在他们心里面，赐给他们信心，另外一方面使徒保罗一行的为人活出了福音。从使徒保罗他们的生活为人当中，他们看到原来你们就是按照这个福音来活的，你们的生命就彰显出了原来福音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以致他们非常非常的确信福音真的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这个全能和圣灵不仅是怎么样呢？运行在传道者的言语里边，也运行在什么？传道者的生活为人上，这是一个整全的福音的见证。所以这还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后面第六节，他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仍然是神的工作，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接下来怎么样呢？产生出的一个行为的果子就是什么？效法使徒他们，也是效法了主。所以就产生出一个效法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效法什么呢？效法传道者们的言语和他们的为人。那么所以当我说到这点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能不能就直接跳到效法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到说效法使徒一行？这个效法人啊，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会不会在高举某个人。所以接下来我在后边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会再跟弟兄姐妹做进一步的说明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之后，作为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者，对不对？我们要向周围人去传讲福音。因此对于我们每一个传道者来说，在我们的责任的范围之内，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去反思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言语和为人当中，到底有没有全能和圣灵，到底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全能和圣灵。所以当我自己在预备今天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发现我把自己放在好像是主的审判的台就在我的面前，我忽然之间发现原来我过去很多的服事，我都是在凭我的肉体出头，我都是在裸奔，就我的肉体在那边做很多的事情。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有多大程度上是有这个全能和圣灵呢？包括今天我们也做很多的福音事工，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全能，有没有圣灵。好，那么接下来到第二章开始哈，我们就会看到从保罗的这个叙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这个神的这个全能和圣灵是怎么样的运行在使徒保罗一行的言语和他的为人当中的，也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言传和身传的。我们看到首先是言传，保罗在这个第二章的三到六节里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我个人把保罗他们一行的言传归纳为一个特点，就是纯正。纯正 这个纯正就体现在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这三点上。那这个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它分别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来源、动机和方法。所谓的来源指的就是我们所传讲的这个内容啊，到底是从神而来的，还是从我们人而来的？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到底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老老实实的这个原版的这个福音，还是我们掺和了很多我们人的东西的所谓的福音，甚至可能是另一个福音。我们看到在第四节里边，保罗就说了，他说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所以如果我们所传讲的这个内容啊，这个福音的这个内容是来源于神的话，就绝对不会有错误。但是如果这个内容的来源是出自人的话，就难免有错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在传讲福音吗？还是在传讲什么别的东西？在传讲我们想讲的东西。第二，动机的纯正，它对应的是污秽。保罗在这边提到说什么，也是在第四节里边啊，他说我们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然后跳到第五节，我们看到后面保罗说什么，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动机没有人能看到对方心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多是透过可能对方的一些言语和行为，我们稍微推测一下，可能这个人动机是这样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好像神那样说，我知道你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然后我就可以下一个断言说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没有人真正能够看到对方的动机的，只有神能够看到。但弟兄姐妹们，我在这边还特别有一个地方我加了个下划线，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在第四节，神既然验证了我们，这个验证还有就是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里面这个查验，这两个字啊，其实同一个字，只不过呢前面一个是完成时，后面一个是现在时。那这个完成时和这个现在时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看到说神说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嘛，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神在托付给使徒们之前，他已经把使徒们的内心啊、动机啊都查验过一番了，所以是完全是、验证了。OK， 你 pass 了。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完了呢？不是。保罗说什么？要讨那查验我们心，说这个查验是什么？是持续的查验下去的，不是说查验一次就完了哈，就过关了。他是时时刻刻都在查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有一点点恐惧战惊，就是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神此时此刻就在查验我们的动机，我们还敢不敢随便跟人乱说话？我们还敢不敢随便说一些自己想说的？我们还敢不敢真的就是哇，就是把神的福音好像不知道给他怎么样扭曲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神是在时刻查验我们的动机的啊。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就是没有贪心。我确实有见到有一些人传福音好像确实是有贪心的，就是给对方传福音其实是为了要从对方身上获得一些利益的。比如说我曾经我所在的小区里边呢，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是卖保健品的，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热衷的带小区里面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去他们的教会去参加各样的聚会。然后呢后来有一天，这个我发现小区里面有些人说，就他们在那边就是交流哈，就有点稀稀嗦嗦在那边聊天。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说什么呢，就是以后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向他们推销保健品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不是用诡诈的方法。那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他所说的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太希望对方信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讲一点好听的话，奉承的话，让他愿意相信或者愿意接受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呢？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听到过类似这样的话，就是哎呀你已经很好了，就差最后一步信福音了，或者是你这么优秀的人， 上帝不拣选你，拣选谁呀、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就要让对方觉得听得很舒服。就对啊，是啊，就是你看像我这么好的人，我生命当中这个锦上添花的一笔，就差一个幸福音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福音传讲出来，没有十字架，没有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就是通通都没有，不无外乎就是奉承一个人，让他好像觉得说，对啊，我大发慈悲，我允许上帝来让我信一信。这样的福音传出来是很有问题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大征战的这个环境里面，使徒保罗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不论是来源还是动机还是方法，都是非常纯正的，非常纯正的。那么这个是言传，接下来我们来看使徒保罗他们的身传。这个身传在哪里呢？就是接续这个第二章，我们说这个第五节之后哈，第六节里边保罗提到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使徒保罗给他们传福音，甚至是后边的这个后续的我们所谓的乳养信徒啊，他是好像母亲般的那样的爱心。那这种如母亲般的爱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本来可以叫人尊重，但是却没有求荣耀，而是存心温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爱，哦，对不起，我这边其实那个分了两大段哈，就让我们看到说，后续的这种乳养信徒，一方面是像母亲般的爱心，另外一方面呢，是好像父亲般的教导真理。所以爱心和教导真理这两者必须是并行的哈。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母亲的这一块，像母亲那样的爱自己的孩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谦卑温柔。主耶稣曾经说过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的被福音所触动的一个生命，当他要去爱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一定得是什么？虽然他可以叫人尊重，但是他却不求自己的荣耀，反而怎么样呢？温柔地对待这些群羊们。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字什么呢？就是第八节里边所说的，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这个第八节里面这个爱你们的这个爱啊，它不是我们经常听到那个阿嘎佩亚的那个，就爱加倍的那个，有人就用中文啊，就是阿嘎佩的这个爱。他的这个爱呢蛮特别的，他的这个爱如果用英文翻译出来叫做 long for， 就是带着一种深深的渴慕，带着一种深深的可想的这样的一种爱。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是这个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孩子今年或者明年九月就要上大学了嘛，对不对？所以孩子去到远方的时候，虽然父母亲没有办法在肉身上面跟着他们一起去到远方，但是呢这个心啊好像也跟着孩子去了，对不对？也跟着孩子去了。那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我比较缺乏说服力，因为我没有自己的肉身的孩子啊，所以呢我就引用别人了。就是我前一个礼拜我刚听完一本属灵的书啊，叫做按照圣经孝敬父母。那这本书呢是一对长老夫妇合著的，那么当中呢有一段是讲到这个师母啊，她的女儿这个有一段时间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她本来觉得她应该不会很想念她女儿的，因为她觉得自己很忙啊，教会有那么多的服事啊，她觉得自己应该忙到就是没有空去想念自己的女儿。但是她没有料到的是，她女儿走了没几天，她就开始想念她的女儿，非常想念，非常想念。所以在这边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啊，他人不在帖撒罗尼迦的，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种像母亲那种如恋牵连般的对于孩子那种记挂，就恨不得就是那边如果有些什么风吹草动，恨不得马上的人就赶紧奔赴过去的那样的一种爱。如果不是被福音触动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爱。那么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保罗提到的是，我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样的爱呢？就是一种舍己的，一种牺牲的爱。而且这种牺牲和舍己的爱还体现在哪里呢？第九节里边所说的，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换言之，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没有接受帖撒罗尼迦教会人任何的物质上的接济，他们完全是什么？自己亲手做工，就怕累着这些神的孩子们。这是一种牺牲舍己的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部分了，就是好像父亲那样的去教导真理。我们看到第十一节，保罗提到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确实啊，我们虽然不是说母亲不可以教导儿女啊，但是我们说从真理的教导方面，它更像什么？更像父亲所担任的这个角色。那他是怎么教导的呢？通过劝勉、安慰还有嘱咐。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第十一节前面还有一个第十节，对不对？第十节这句讲了什么？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然后又补了两句啊，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像在这里有点突兀？你就直接说我们像父亲这样教导你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有点标榜自己，对吧？你看我们在你们当中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然后呢，当然这也是实情嘛，因为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可以做见证，神也可以为他们做见证的，对不对？确实是哈。那为什么要这样提一句呢？就当我们在教导真理的时候，对吧，很重要点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出真理啊，要活出真理，对不对？所以当保罗在讲到第十节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当时是怎么行事为人的。所以当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当他们在接受使徒保罗这个教导的时候，他们就 很容易接受，就真的是心服口服，因为使徒一行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也带给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在教导真理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边去传讲真理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出真理。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缺乏真理的见证的话，那我们不过就是好像这个法利赛人那样假冒为善嘛，假冒为善嘛。那么还有最后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保罗提到说我们这样的嘱咐你们啊、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换言之，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在教导真理的时候，不是在跟对方说一套大道理，也并不是说我仅仅只是说我看到你有问题，我要给你纠正了。他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育成这些神的群羊们、神的儿女们，是要提醒他们说，哎，你这样做好像有点对不起招你要进的这个神的国啊，好像有点对不起那个要使你得荣耀的神啊。这个对得起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好像就我们人所说你对得起我妈的那个对起，而是指的是什么？跟神的国和将来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啊相匹配，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行为啊，应该要合乎我们圣徒应有的体统。所以当我们在教导真理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很容易变成一种道理上的争论，或者说好像就是查经，就是那我说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你说不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字面意义上的对跟错的话，常常是起不到一个良好的果效的。这句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可能要去跟弟兄姐妹去探讨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为着对方的益处，我们要想到说，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做或者您这样做是不是好像跟神的这个国和神要赐给我们这个荣耀好像看起来不太相称呢？那怎么样才算相称呢？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一起好好看一看神是怎么说的。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儒养啊，保罗以前他们是这样的去儒养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好，那么我们说完了 我们说这个传道者的言传和身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效法。因为我们提到说这个全能和圣灵也是大能的运行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一章的第六节啊，就提到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那我在一开始我就跟弟兄姐妹提到了，这里有一个效法使徒啊，会不会有点使徒们给自己加戏啊？就固然确实你无可指摘，你很公义圣洁，但是你也不用天天提吧，都提了几次了。那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而且不光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边保罗提到什么效法他们，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也提到的。比如说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里边哈，保罗提到什么，你们该效法我，就对哥林多教会啊，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可能有些小组已经查考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了，第四章里边也有提到效法，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保罗说什么，他说所以我求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要效法我。而且呢，为了要帮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更好的去效法保罗，因此保罗还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他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就是到哥林多教会去，然后呢他必提醒你们，就是提摩太啊，必提醒你们，然后纪念，就是你们要记住哈，使徒保罗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样行事的，以及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就是要让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去记得他的行事和他的言语，对不对？好，那么问题还是回来啊，有没有觉得保罗太狂妄了？你直接讲让我们效法基督不就好了吗？反正最后的目标还是效法基督吗？你为什么要说要我们要效法你？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坦诚一件事情啊，我曾经想过，我觉得反正保罗讲这话吧，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我觉得我理性上可以理解，就是效法你，像他效法基督嘛，最后目标效法基督。但是我总觉得心里有点疙瘩，就是干嘛老提你自己啊，老刷存在感，对吧？就是好像在我们基督徒跟基督之间啊，你硬挤出一个身位啊，给自己加戏的那种感觉。但是来到今天，我真的是感谢神哈，这个我也应该认罪悔改，我有当时的这种这个很愚昧的这个想法。我现在看这段新闻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保罗狂妄，我反而觉得什么，哥林多教会啊，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学习怎么样效法基督，但神也把我们放在肢体当中，对不对？我记得昨天在这个青年团契的这个查经里边，有一位知己就提到说，哎，什么叫做圣洁啊？到底圣洁活出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样式啊？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够活出圣洁让我看一看的话，那该有多好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见过耶稣基督在地上是怎么样行事为人的，但是他有设立在地上的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们，尤其是在教会当领袖的啊，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就是他要真正的去好像保罗那样，他身上到底有没有活出一个效法基督的这样一个生命样式，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就是好像圣经里面本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什么叫做关爱，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做谦卑，它会变成一个很具象的一个榜样在我们的面前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会被它感染，也想去效法耶稣基督。那我在这边哈，也是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点哈，这个是我上周去参加了这个宣道会的一个退休营哈，这是他要求我们这些就是叫做 new license worker 啊，就是新拿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被宣道会所认证的哈，我不想说执照，这个执照听着非常的世俗哈，就是被宣道会所认证的成为传道人的这样的人，给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退休营。在这个退休营里边，这个当时的这个讲员他就分享到上面的这句话，当然因为它是英文的，所以我把它翻译出来，能看英文的可以看英文啊，不能看英文的可以直接看中文，为大家读一下中文啊。他说，人们对牧者有许多需求，但他们最需要的是看见一段与神同行 为神而活的生命。他们需要看到信心、降服、祷告、顺从、敬拜、坚忍和爱的真实生命的榜样。确实，我自己虽然成为传道人还不太久，但是过往的这个我说服事里边，确实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其实我们对很多教会的领袖，尤其是担任教牧的，就是牧者的这样一个职分的人，我们其实确实有很多的需求。我们希望他能在真理上面有很充分的供应，我们也希望他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关爱，有很多的辅导，甚至连很多生活的琐事我们都希望他来帮忙。比如说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有一个青年人，他家的马桶堵了，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跑到他家去帮他通马桶去了。我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哎，我好像可以通马桶，我以前没有怎么自己通过马桶啊，但是在他家我发现自己还可以哈，在通马桶这件事情上面。对，总之就是确实你会发现，就很多，这真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确实有很多灵里面的需要，是希望他们从牧者身上看到的。但是他们真真正正最需要看到的就是这个牧者，或者不一定要说牧者，我们推广到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不论是在教会里面担任理事的，还是说在团组里边带领团组的组长的，还是说在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边想要去给别人传福音的，其实别人看的都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活出一个真实的我们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这个生命样式。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如果基于前面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把它比较明确的描述出来，什么叫做生命影响生命。不是说你给我感觉良好，我跟你交流我觉得哎还蛮能讲一些这个贴心话的，然后呢我们俩好像看很多的问题都有相同的看见等等，我觉得你影响了我。不，生命影响生命的真正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他的这种效法基督的这个生命样式怎么样呢？被另一个生命所看见，以至于怎么样呢？使这个另一个生命也自发的想要去效法基督，这个叫生命影响生命。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效法身上，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的去效法使徒他们一行的榜样呢？后面第七节到这个整个的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了，他们的这个效法不仅仅是使徒保罗他们的榜样，他们自己怎么样呢？也成为了其他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他们自己变成榜样了哦。然后有根据吗？有的。第八节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就不光是这两个地方啊，马其顿和亚该亚是当时罗马教会的两个行省啊，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啊，就是这些马其顿亚该亚各处的这些地方的人啊，他们自己怎么样呢？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主，我们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换言之，我们从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效法的这个榜样上面就看出他们有言传，他们也有身传，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第九节里边讲到他们怎么离弃偶像，怎么样的归向神，怎么样的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这个生命的样式是发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改变。那他们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传福音怎么这么有果效啊？你们知道这个，给大家看张地图啊，马其顿和亚该亚在哪里？就在我画圈的这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就在这个划横线这个地方，大家看得见吗？看得见哈。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它确实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呢它确实有它的这个地理优势。比如说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可能就来来往往的这些商船啊，这些商贾们，他们就这个消息是确实可以很快的流通起来的。但问题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提的，为什么他们所传的福音能够让人这么印象深刻，以至于好像保罗到那些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都不用保罗开口讲什么了，他们一听说啊，保罗啊，我知道你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个谁谁谁啊，跟我讲过你们的事情啊，啊怎么怎么样，就讲起来了。为什么那么样的令人深刻？还是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成为了传道者，全能和圣灵也彰显在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的身上，对不对？ 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保罗一行人乃至后面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为什么能有这么强大的属灵的声誉，是因为神的工作同时的彰显在了传道者的身上以及听道者的身上，这个福音的大能运行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使传道的人的身上满有全能和圣灵，以至于他们在言语上和他们的为人上都活出了福音的大能，让人真的相信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甚至他们成为了那些听道者的榜样，以至于听道者不仅有基于神对他们的拣选，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确信，也使得他们看到了他们言语和为人的这个榜样以后，也促使他们愿意去效法使徒们，也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论说是教会里边哈，我们要去到 SFU 去参与到他们那边的校园施工，还是说我们要去到 UBC 开展那里的校园施工，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至少我自己本人，我是跪下来为着这件事情祷告的，求神首先他的全能和圣灵运行在我们这些传道人的身上，然后运行在那些所有那些将要去听到的或者说参与到这个团契里边的这些青年人身上，并且让他们能够真的看到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福音的那个大能的见证，这样我们就有信心，好像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样，也像使徒保罗那样说，我们进到你们那里，我们进到 SFU， 我们进到 UBC， 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突然的。最后给大家一个彩蛋，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相比哥林多教会，大家应该有进入到哥林多前书了吧？大部分，你们有没有觉得哥林多教会蛮幼稚的？啊，不用我们觉得，圣经里面直接说了嘛，说他们属肉体。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看起来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哥林多教会这个保罗在那里待了一年半，然后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已经又过了一段时间了。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好像属灵上蛮幼稚的，但帖撒罗尼迦教会短短几个月却显得那么至少达到了一定成熟的那个程度，是经得起考验的，为什么？有没有想过？我们哎，对，感谢神啊，就我们一定要就是今天讲这个经文哈，肯定就先 focus 在这个经文上面啊。它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有没有大难或者大征战，艰难的环境啊，常常会迫使人更加的依靠神的全能和圣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使徒保罗他们不是单单依靠神的全能和圣灵的话，他们用比如说用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传福音，就传出来不知道什么样的，对不对？他都不用等到主来的日子，什么什么烧一烧显明出草木和秸。如果你是用人的方法所传出来的，就是草木和秸，马上逼迫就来了，对吧？这个逼迫一来，马上就冲散了嘛，这个草木和秸马上就烧没了。所以保罗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大难或者大征战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全心的依靠神的全能和圣灵去传福音。同样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依靠神的全能和圣灵。我很感谢神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前几个月吧，就是我有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分享的，就讲到说他们在国内去到，也是意外去到了一个教会，他们发现这个教会呢非常的就像神那种渴慕啊，真的是让我们这些在北美的弟兄姐妹们啊真的是汗颜啊。那他们为什么这么渴慕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它不是一个特别自由的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让我们安心的去聚会去接受牧养的这样一个环境。当时我听那位这个肢体啊他的分享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当时那边的教会是怎么样呢，他们真的就觉得说我们今天还能够聚会，但是下次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聚会了，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珍惜能够聚会的这个机会。还有就是在国内不像我们在北美有这么多的属灵资源的，我作为教会的传道人哈，这个我每天也不虽然不能说每天，但是我常常接到，就是有因为我们教会有那个就是留言板嘛，就是说给我们发信，那这个发信最后是转到我这边的啊。 基本上我所接到的信息里边应该八九成吧，都是在问一件事情，请问贵教会的这个资源啊，现在打不开了，可不可以更新一下？我说啊，这个网盘过期了，可不可以麻烦解决一下？弟兄姐妹们，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想看我们教会的资料，看不到，所以我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对方去联络，说哎，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微信啊，或者用什么百度网盘去传？因为音频很大的，他不是随便发一个 PDF 啊。或者是可能有东西太大，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就只好委托国内的同工去给他寄个 U 盘。现在已经十几个G了。如果我们用百度网盘去传的话，要传一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能没点紧迫感？我们不要看着环境啊，甚至我有时候觉得青年团契可能也面临到一个变相的一个有点像这边的逼迫的。就是你们的签证或者说你们的移民。我们青年团系有一个小伙伴啊，这个下个月中旬就要回国了，因为签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回到国内的时候，真的不像我们今天在北美可以这样的安稳的，好像不着急的聚会，甚至还觉得说哎呀，这个教会的这个聚会好累啊，我要好好想想我怎么去平衡我的个人生活跟教会的这个聚会。我们如果跟国内那些肢体相比，我们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可以这样说吗？弟兄姐妹们可以哈，感谢主。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帮国内的弟兄姐妹找当地教会，很多找不到的，而且微信里边只能用微信联系吗？都要用很多的暗语，你还不能说找教会，你要说用个别的词去找，还不一定能找得到。一旦找到了，千恩万谢，感谢主。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哈。所以盼望主真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并不应该构成我们灵命软弱的这样一个条件，而是我们要好好的想想我们怎么样的依靠神的全能和圣灵过我们的每一天，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职场还有我们的这个在教会的服事里边，我们都能够活出什么福音大能的见证，真正去实现什么叫做代代相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神，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怎么样的应当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的全能和你的圣灵，你的工作，你大能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出福音的大能，不仅仅是我们言语上的传讲，更是透过我们的生活为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传讲神你的福音，让周围的人真的能够看到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我们是满有神你的同在的，有全能的，能够向这个世界去彰显出你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也祈求所有那些凡是被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听道者，这些福音朋友来向你献上祷告，也求你的圣灵大能的运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虽然不知道谁是你所拣选的，但是我们相信凡是你所拣选的，你一定会赐给他们信心，也求主你能够赐给他们那双属灵的眼睛，让他们可以看到我们身上但凡有那么一丁点效法基督的样式的地方，求主你感动他们，让他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好让他们也愿意去效法耶稣基督。感谢赞美神，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